是他杀，美议员说没了莱希世界更安全。ICC 寻求对哈马斯领导人和以国总理发逮捕令。江西小学爆重大伤人案，中共忙封锁消息。不怕美国高关税，中企高管揭最大担忧。美中关系紧张，墨西哥火燎成经济大赢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1号。为了感谢大家对三高代谢宝的支持，健康520特别推出了15+1好友分享活动。购买15瓶三高代谢宝，即可免费获得一瓶。分享这个优惠活动给你的好友，令他们亦能享受这个优惠。赶快行动起来，同朋友一起享受健康啦。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查询，连结请见置顶留言。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号伊朗官方证实，总统莱希所坐的直升机因为天气恶劣，日前在阿塞拜疆边境附近山区坠毁，莱希身亡。中俄都表示失去了好朋友。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史考特直言，如果莱希死了，世界就会变得更安全、更美好。路透社援引伊朗官方消息显示，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已任命第一副总统穆克贝尔接任临时总统职位，伊朗核问题谈判代表卡利将接任代理外交部长。根据伊朗宪法，新总统选举必须在50日内举行。这次坠机事故发生之际，以哈战争正持续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确认坠机事件没有人身亡后，伊朗的邻国和盟友纷纷表示哀悼。综合媒体报道，其中普京说莱希是俄罗斯真正的朋友，习近平说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哈马斯就说是巨大损失。伊朗总统遇难的消息亦登上了中国微博热搜，网友们纷纷发表评论说好巧啊，三架直升机就总统和外长那架出事，前后两架直升机安然无恙降落。哈梅内伊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莱希承前启后控制精锐军力，现在都归零。而伊朗人民在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前载歌载舞庆祝这些人身亡。史考特议员将莱希比喻为暴君、恐怖分子，并说莱希并没有受到人民爱戴和尊重，没有人会怀念他。他说如果他死了，我真心希望伊朗人民有机会从残暴的独裁者手中夺回自己的国家。共和党众议员瓦尔兹表示，莱希是一位凶残的人权侵犯者，伊朗政权可能会将此事件归咎于以色列和美国，以此作为支持恐怖主义的藉口。20号美国防长奥斯丁表示，美国这起待机事件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有英国媒体认为，莱希死后为哈梅内伊儿子伊塔巴上位扫清了障碍，如果接下来他成为伊朗总统，可以肯定真正的这次坠机是人为制造，而且老哈梅内伊的死讯亦会很快公布出来。去年就传出老哈梅内伊病死的讯息，现在看来绝非空穴来风。时评人文超认为，此事触发了所有专制政权的一个软肋，主君之位悬空，会引来复杂的政治斗争。尽管现在没有任何可信的信息说莱希之死有任何人为原因，但是天气不好，总统的直升机不能够返航吗？做什么要进入山区的大墓入边呢？有什么事这么急？真的要赶去投胎吗？背后有没有秘密行动的身影？伊朗要毁灭以色列的意图已经再清晰不过，以色列对伊朗事实上亦只能按照交战国来对待。如果确实伊朗高层领导人之死和以色列有关，伊朗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能够宣布，一宣布就必须宣战，宣战又打不赢，时机不到等于自我毁灭，只能暂时忍忍。苏莱曼尼被斩首的时候，伊朗只能发几个导弹做做样的事，美国和以色列对他发动地面入侵是不可行的， 大規模空襲亦唔可行，談判又談唔成，所以秘密行動就成咗事實上，盡量延後伊朗擁核嘅唯一手段，盡量利用伊朗政權嘅不穩定因素誘發內亂。推特帳號財經真相認為，伊朗總統死啦，佢係哈梅內伊嘅重要接班人。而家伊朗必须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新总统的选举上，这样对以色列来讲无疑是非常的时机，彻底铲除哈马斯，亦就是说以色列肯定不会再同意和谈，进攻拉法是板上钉钉了。20号国际刑事法院 ICC 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汉表示，他正在寻求对哈马斯领导人同以色列总理等人发出逮捕令，原因是他们涉嫌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美国谴责 ICC 决定申请对内塔尼亚胡总理和国防部长加兰特的逮捕令，根据要求他必须向由三位法官组成的预审小组请求授权令，该小组平均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考虑证据并确定这一程序是否可以继续推进。逮捕的对象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加兰特和三名哈马斯领导人辛亚尔、德伊夫和哈利亚。卡里姆汉说，根据他的办公室收集和审查的证据，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加沙哈马斯领导人辛亚尔、哈马斯军事部门卡桑旅总指挥官德伊夫和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利亚犯下了战争罪，以及在以色列领土和加沙犯下反人类罪。而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对战争罪和在加沙的反人类罪负有刑事责任。美联社说，以色列不是 ICC 的成员，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亦不会立即面临被起诉的风险，但可能会令他们难以出国旅行。辛亚尔和德伊夫据信仍藏在加沙，以色列目前正在追捕他们，但哈利亚则居住在卡塔尔，并经常在该地区旅行。哈马斯高级官员祖克里表示，这一决定将鼓励以色列继续在加沙进行灭绝战争。而以色列战时内阁部长金茨就表示，将一个决心保卫自己免受卑鄙恐怖袭击的民主国家领导人同一个嗜血恐怖组织哈马斯的领导人相提并论，是对正义的严重歪曲和公然的道德沦丧。以色列反对派领袖阿伊尔拉皮德说，寻求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发出逮捕令的决定是一场灾难。内塔尼亚胡对 ICC 回应说，海牙检察官的荒谬和虚假命令不仅针对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而且针对整个以色列国。海牙检察官敢厚颜无耻地将杀害、焚烧、屠杀、强奸和绑架我们的兄弟姊妹的哈马斯和正在打一场道德上无与伦比的正义战争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进行比较，这个是一个丑闻，他不会阻止我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谴责说，我们拒绝检察官将以色列等同于哈马斯，咁系无耻噶！哈马斯系一个残酷嘅恐怖组织，实施咗自大屠杀以嚟最严重嘅犹太人大屠杀，并仍然将包括美国人在内嘅数十名无辜者扣为人质。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我将与国会嘅同事合作，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严厉制裁。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认为，反人类的人应该是海牙国际法庭那个穆斯林纳粹检察官，让穆斯林阿拉伯检察官法官来处理哈尔冲突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笑话，连最基本的利益回避都做不到的法庭有什么正当性可言，将民主国家的民选合法政府和伊斯兰恐怖组织等同起来，将反恐战争和恐怖行动相提并论，那是和恐怖主义串通一气，谋合践踏人类的基本价值，共同危害人类的基本生存权。如果我们不帮助犹太人反抗，最终他们都会杀到我们头上来。推特账号防御者认为， ICC 几乎刚刚发布了自己的死刑令， 法院的可信度和可能存在现在受到质疑。美国已经警告国际刑事法院，如果逮捕令向前推进，他们将面临报复，可能面临制裁和其他财政限制。由于这些措施，现在可能会有几个国家被迫或选择完全退出罗马规约。20号，江西省贵溪市的一间小学传出有女子闯入校园内见人就斩，当地公安说事件造成两死十伤，但民间传出至少21人遇难，其中2人是老师。大陆媒体的报道说，当日一名45岁的潘姓女子手持水果刀闯入贵溪市文芳镇的明德小学，四处斩杀。据悉受害学生多是1、2年级的女学生。事件发生后，学校紧急通知家长到学校将孩子接回家。从现场民众拍摄的影片可见，有学生倒向血泊中，或是大面积出血等待救助，还有家长冲入学校要保护小孩。目前当地公安已将潘姓女子逮捕，还未有对外作出详细讲明。但有当地的居民表示，潘姓女子是该校一名老师的妻子。事发当下，她和一名男子开车到学校附近，将在大门附近看守的老师刺杀后，开车进入校园内，然后从1年级的教室区域一路斩到2年级教室区域。但中共依旧封锁消息的做法，在微博上亦可见相关照片遭到网管删除，而且消息讨论度被持续控制。但短片在 X 平台被热传，很多网友都气愤地表示，对小孩落手还算是人吗？这种人严重的心理扭曲，要报复做乜不去杀政府的人？还有人说，中共国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了。7号，云南昭通镇红县人民医院内发生随机斩杀事件，造成2人离世，23伤。4月26号，广东肇庆开封县一名男子持刀斩了多人后，驾车在一座桥上又连撞多人。网传最后肇事者又恶意捉住一个孩子跳江，连串事件造成多人死伤，但中共官方通通都封锁消息，警方只做了轻描淡写的通报。网友不禁感叹话，乱经济崩溃的恶果出现了，到处暴戾、游行维权、报复社会、开车撞人，社会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当一个社会已经经济崩溃，必然就是民不聊生，然后就是民变，各地揭竿起义。讲实话，中共已经走到了末路。美国上调中国大陆电动车进口关税至100%，但是中国电动车厂商并不担心关税上调政策，因为他们并没有直接将车卖到美国，但他们担心美国政府对其他国家释放出的信号，导致其他国家亦跟进美国的关税政策。日经亚洲引述一名航运业消息人士指出，3月开始，包括比亚迪在内，中国电动车厂就加速将车辆从中国运往巴西和墨西哥，预计将持续到6月，为关税和贸易限制提前做准备。根据比亚迪公开数据，今年第一季度比亚迪电动车出口数年增率超过150%，超过97,000辆，当中运往巴西的车辆达到15,700辆，占比为16%。另外，从今年1月开始，巴西对电动车征收10%的关税，7月将上调至18%。比亚迪加速在巴西建厂，是为了开发当地市场。比亚迪之前亦表示，亦计划在墨西哥当地建厂。不过墨西哥因为正面临美国施压，所以同中国车厂保持距离，而且以停止提供投资的优惠条件。日本贸易公司板和兴业株式会社分析，近几个月运往巴西、墨西哥的中国电动车激增，可能源自于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行动，以及担忧未来美国可能制出更严厉的制裁，或者公司担心如果川普当选， 会有更严厉的制裁。中国车厂加速将电动车运往国外，这种竞争的结果就是整体航运成本大幅上扬。数据显示，一月底至四月底，从中国运往墨西哥、巴西的南美航线成本上涨 55.8%。 相较之下，一至四月期间，中国运往欧洲的运价指数下降 31%。 报道表示，欧盟执委会已对中国不公平补贴电动车产业的指控展开调查，预计11月完成调查。另外，欧盟可能会先在7月加征临时关税。一名中国大型电动车厂执行长透露，我们并不担心美国对中国电动车货征的新关税，因为我们并不直接销往美国，但我们确实担心它对其他国家释出了什么信号，尤其是对美国盟友，认为欧洲、澳洲和新西兰最有可能跟进美国的关税措施。墨西哥从去年在近岸外包或有岸外包趋势带动下，墨西哥已经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进口国来源。法新社报道，墨西哥全国加工企制造业出口协会会长马蒂内兹表示，目前看到一股企业迁至墨西哥的热潮，墨西哥出口制造业今年将获得约90亿美元外国投资的入驻。该协会还预测将有一个新世界经济秩序。墨西哥长期以较低的劳动成本、租税奖励优惠以及1994年起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诱因吸引企业。过去几十年来，这些工厂加工进口原料和组装零组件后再运回美国。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似乎正向墨西哥的加工出口厂招手。阿兹特克科技总裁欧乔亚说，我们靠近边界，占了地利之便，能出口到美国这个主要同时亦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十几年前，政治和经济议题造成很多产能从美国走出到亚洲，最终因为国际关系的原因，不少出走的产能正在回流。根据墨西哥经济部的资料，墨国去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到创纪录的超过360亿美元，其中 38% 来自美国。代表数千家企业的蒙特雷制造工业协会会长贾西亚表示，近岸外包热潮绝非夸大的广告宣传，而是绝对千真万确。而已经宣布墨西哥近岸外包相关扩张的企业，包括台湾的红海科技集团、丹麦的乐高集团以及美国玩具大厂美泰儿。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